这个第59页啊，第七行的课文开始，我们一起来把课文啊看一遍。果报的果研究起来，也可分成现果、来果、后果这三种。所做的善恶之因，在现在这一生成熟招果的，就叫做现果；在来生成熟的，叫做来果。在后后多生成熟的叫做后果，这是从三世的时间上说明因果是每一世一物生长和成功的必然性。有如是因，招如是果，其间关系虽极复杂，而是有条不紊、毫厘无差的。好，我们因为这一段非常的长啊，所以我们先看到这里。这段是把果报的果依受报时间的不同而分成现果、来果和后果这三种。今生所造的业，今生就受报，那就叫做现果。那我们一般人呢是讲现世报。如果是下一世才受果报，那就叫来果。如果来世以后啊才受报的话，那就叫做后果。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后果不堪设想啊，哦，听到这句话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有很多人以为我做了什么事啊，别人不会知道，太好了，而且还没有得到报应啊就沾沾自喜。俗话说啊，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呢，一般是讲啊三思神，也就是三思行啊。其实呢，这个也就是在指我们身口意这三业的造作种子，都会记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所以呢，无论呢是经过多久，只要因缘际会时啊，一定果还报啊。这就告诉我们，因果是不灭的。世间上呢，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逃得过因果律的。因为一物牵连万物啊，而且物物相连，互为因果呀。虽然因果的关系并不单纯，可是呢，它却是有条不紊、毫厘无差的。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在实验室里把两个氢再加上一个氧啊，一定呢就可以合成水。那不管你做了多少次啊，都是答案都是、H2O 等于水。只要是一样的因、一样的缘，那一定是生一样的果。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我们一样的蛋糕模型啊，还有用一样的材料，可是每次做出来的蛋糕却没有办法一模一样呢？其实那是我们智慧不够，没有办法看出这个其中的因缘啊的复杂性。我们只看到材料是因啊，模子是缘，却不知道在烤的时候那个温度，还有烤的时间，还有人为的疏失等等，这些也都是成熟蛋糕的缘啊。缘的好坏就会影响果的好坏啊。所以虽然蛋糕我不完全一样，但是相信做出来的一定还是蛋糕，绝对不会变成别的面包。因为因果是有条不紊，是必然的。所以佛才很肯定的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能够财施呢，就可以得到富贵，那法施呢，就可以得到智慧，这是绝对可信的因果真理。否则布施持戒啊，下地狱，那杀人放火呢，却上天堂，因果混乱，那么谁要修行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倒数第二行的课文。同时果报，所以有现生成熟的， 有来生成熟的，有后生成熟的，其原因约有两种。一是因的力量有迟早，如一粒瓜种和一粒桃种，同时种在地下。瓜种当年生成，可结瓜果，而核桃出生，需经三四年才能结桃。第二个是缘的力量有强弱，如四缘并进，条件具备，成熟自然早些，否则助缘只有一种两种，力不充足，或因土壤不良，或因阳光不够，空气缺乏，那么这瓜或桃的成熟自然又要延迟了。好，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这一段是讲果报之所以有现生成熟，有来生成熟，有后生成熟，其中的原因呢有两种。一个是因的力量有迟早，那课本上是举这个瓜种和桃种为例子，也就是说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土地，那因为呢瓜种和桃种是不同的植物，瓜种是一年生的，所以呢它当年呢就可以结出瓜果来，而桃子呢是多年生植物，所以呢必须经过三四年才能结果。这个是因为瓜和桃的种子生长的力量有不同，所以成熟也就有迟早的差别。我再来举一个更贴切的比喻，假设有两粒同样都是西瓜的种子，完全一模一样哦，然后我们把它种在同样的土里，然后浇同样的水照射同样的阳光，还有施同样的肥料，那各位想想看这两粒西瓜是不是就会同时开花结果，而且还长得一样大？各位一定想，不可能，对不对？很可能有一颗会长得又大又圆，那有一颗呢却又扁又小，为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因的力量不同啊，也就是两颗种子本身已经有差异。好的种子生命力强，所以吸收良好，长得就快又好。那坏的种子呢，生命力弱，吸收不良，所以就长得差又慢。所以因的好坏是成功的主要因素。除了因以外再来也就是缘哦，这个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二个原因，也就是缘的力量有强弱，所以造成受报时间有先后。比方说所有的助缘通通具足了，那么果报自然就早一点成熟。如果只有一两种助缘力量不够，当然就比较慢成熟了。好，接下来呢因为这一段的文字很浅显，所以就不再多说。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一段也就是第60页的第5行课文，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人不明白因缘果报的定理，所以就怀疑因果如果是可靠的，如何眼见世间许多做善的好人不得好死或受苦报，而那些作恶的坏人反而沉戏享乐，过着很富裕自在的生活呢？这个道理凭三世因果的眼光看来是很简单的，也就是好人今受苦报，因他过去所种的恶因今已缘熟，须先受苦果。而今生虽然做好，可是善因薄弱，善缘未熟，所以要待来生才受好果。反之，恶人作恶反得好报，亦是这个道理。因为他前生种的好因已熟，先享福报，今生所造的恶因业缘未熟，苦报还在来生，任他怎么样也逃不了的。所以因果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句话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很多人啊，常会抱怨：“哎呀，天公无目睭啊！你看，那个人啊，贪污又诈欺啊，竟然还可以出来竞选立法委员，岂有此理啊！”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边看电视啊，就边骂啊。如果你能研究了这一课啊，了解了真正三世因果的道理以后，你就会释怀了，不会那么气，因为你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所以有一位禅师啊，他就告诉他们弟子说，不管别人啊做的对不对，可是自己一定要对，做对是应该的，做错那就要赶快忏悔。如果你种善因却得到恶果，那也不必气馁灰心，更不用怨天尤人，因为那也是你过去世所种的因啊。必须要平心静气的去接受它。还有，恶因既然有恶果，那么善因当然也会有善果啊，不必要急呀。在《金刚经》上也有说到，好人为什么不能得到好报的原因。经上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世人先是罪业，应受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即为消灭。这段经文是说，有一些弟子他呢每天读诵《金刚经》，而且又能够如法修持可是呢却遭受到很多很多的苦报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所有的业障呢通通现前被世人所瞧不起。为什么会这样呢？佛就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你现在受的这些苦报其实都是你过去世曾经造了一大堆的罪业无量无边本来是要下地狱的可是今天因为你被人瞧不起遭到种种的不如意，所以你先世的罪业呢已经消灭了。你看这多好啊，这一世先消业障比下一世再来受地狱苦，那好太多了。而且早一点还呢，利息就比较轻了。如果你不先受报那么这些罪业累积起来将来是一定要堕三恶道那就更苦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你就知道，如果是你要先受苦报，将来享甜头，还是现在要先吃甜的，将来再受苦果呢？所以俗话说，先苦后甘，这是有它的道理的。譬如说，我们有两杯饮料一杯是苦茶一杯是蜂蜜，两杯都要喝，那么你会先喝哪一杯呢？如果是我一定先喝苦的那一杯，免得吃了甜的那一杯再喝苦的，那个苦味就要持续好久好久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也就是第61页第一行。因果的定律还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因果不会消灭，除非你不做因，如果做了，不论好坏，种子永留世中，不会坏灭，欲缘变起现行，遭受果报。如果做了恶因，要想不受恶报，那是没有办法的。要想有办法，唯有修习佛法，断尽三界烦恼，获得出世圣果，方可免除轮回受报的痛苦。二，是善恶不相抵消，与众恶因分受其报，不可以以为再做点好事，就可以把这应得的罪抵消掉。须知佛天理无私，不受贿赂。不过多做善事，多增善缘，使恶报由重转轻， 所谓众报亲受，这是有可能的。同时由于善缘增多，恶缘渐减，也是使善果速即成就的最好办法。可见欲从好的因缘得到好的果报，人生在世多做善事还是极为需要的。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一般人对因果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个是认为人死了，那么就一了百了啊，不管造了什么业，只要一死就通通没有了。那这种呢，也就是属于断灭论，不知道因果不会消灭的道理。那第二种呢，也就是以为善恶啊是可以相抵消的。我做了坏事，如果呢再做一些好事，那么就可以将功赎罪，所以没有关系。你想想看啊，像这种理论呢，在我们法律上也就行不通了，更何况是因果业报啊。你看我们现在社会上那些犯罪的人，如果他是蓄意杀人，那么就得接受法律制裁啊，一命还一命。不管他啊是怎么样的认错忏悔，或者是要赔多少钱啊，那也是于事无补，一样不能免除死刑。因为在法律之前呢，人人平等啊，只有那些没什么大不了的轻罪啊，才可以私下赔款和解啊，不必接受法律的制裁。法律尚且不能将功抵罪，更何况是我们因果业报。因为善恶种子啊，它在业识里是历历分明啊，绝对不会消失的，即使经过多少层劫 啊仍然不灭，而且它待缘而发，哪一种先因缘成熟啊，就先受报。所以善恶业只有先后的差别，但是啊，绝对不会互相抵消。只有你自己真心忏悔改过修行，才有办法净化业识种子，或者是借行善布施的福报善缘呢，使它众报亲受。为什么可以众报亲受？这是因为佛菩萨他有业自在的能力，他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恶报啊恶业挪后现行，然后我们就赶快利用眼前这一点时间呢，尽量去广结善缘，修诸功德。之后菩萨呢再把你所做的福报提早现前，这样恶果和善果同时现前，综合了，那么恶报呢也就没有那么苦了。就好像现在有人啊，虽然犯了罪关进牢里，但是因为他先前啊也造了很多的福，所以呢变成啊在监狱里呢，诶，他可以有电视看啊，有这个套房可以住，行动还可以很自由。但这并不表示他的罪报消失了，只是啊众报轻受而已。还有我们经过这段期间的精进修行，持戒修善，那么我们的人生观呢，一定也会有所改变，凡事必定也比较放得下，看得开。所以等恶报啊现前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呢就不会那么苦了。这个道理啊就好比啊我们喝咖啡一样，如果不加糖也没有加奶精，哎呀这一杯咖啡啊实在苦得不得了啊，不容易下口。那这个咖啡呢就好比我们所要受的苦报，可是我们可以先放着啊不要喝，然后赶快去找一些奶精啊，加一些糖，然后再把它调一调，那么喝起来呢也就是一杯很棒的咖啡了，一点啊也就不会觉得很苦。那这些糖还有奶精呢，也就是等于我们持戒修善的功德。其实咖啡的苦啊有没有减少？没有啊，只是加了调味料转变了苦味而已啊。同样的罪报还是一样要受的，只是在逆境现前的同时，佛菩萨让你的福报也 同时现前。啊，也许你正受着病苦折磨，可是你可以遇到贵人相助，啊，碰到好医生，啊，有好药治疗，这样你也就不觉得很难过、很痛苦了。这就是重报轻受的道理。好，我们这个单元呢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章，啊，第16章宇宙有情概况，请翻开佛学入门第62页。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的课文。在介绍方便五圣佛法之前，我们需先认识因缘所生法，知宇宙有情众生，知正报身心以及依报世界概况，了知三界无安宅，故修学佛法来出离三界，了生死大患。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五圣佛法，也就是指人圣、还有天圣、还有声闻圣、缘觉圣以及菩萨圣这五种。这是佛陀他看我们众生的心量和善根呢都不相同，所以才广说啊，方便五圣佛法来接引众生入佛门。但是最后的目的啊，也就是要我们成佛。这一章就是先让我们知道六道众生的正报身心以及依报世界的整个概况。知道了以后呢，你才会啊发现三界无安宅啊，要赶快修行啊才能出离啊。正报也就是指我们过去善恶业因所感得的这个果报正体，也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像我们的身体啊，有美丑、强弱，还有高矮胖瘦啊，不同的这种长相。那心呢，则有善恶，还有聪明愚笨，还有好动好静等等的这种不同。但是这些呢，也都是和过去啊我们的修习有关。那依报呢，也就是有情啊赖以生存的这个国土和环境，包括我们周遭的一切人事物。譬如你出生在什么国家啊，那家庭呢幸不幸福啊，那朋友啊同事老板对你好不好，还有你是不是很有钱啊，有种种的福报享乐，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依报环境。三界无安宅这句话是出在《法华经譬喻品》里，佛说三界无定犹如火宅。三界也就是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三界的有情众生福报享完了，还是不能超出轮回之苦，所以生死仍然是无常，而且灾难频繁，就像住在火烧屋里一样，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可以得少为足啊，一定要赶快努力修学佛法，断掉所有的贪嗔痴啊，身口意呢能够达到圆满清净，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超出生死轮回啊，出三界了生死。接下来的六道状况表解啊，是后面我们所要讲的课文的浓缩。那我们请各位呢自己啊前后对照，在此我们就不再详细解说。好，我们直接看后面的课文，请看第65页第一行。佛说世间共有两种，一是有情世间，指动物环境；二是气世间，指植物矿物环境。先介绍有情世间，广义而言，一切众生除佛以外，声闻、缘觉、菩萨、圣人，亦属有情。狭义而言，但指六道的凡夫。今即专约此义，以圣人境界，吾等凡夫不能亲得受用，故非环境范围。好，我们先 就这一段啊，来做个简单的补充。有情世间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以广义的来讲，也就是九界都是有情世间，除了佛以外，所以说一圣九有情啊，只有佛是圣人，其他都是有情众生。狭义而言，也就是单指六道凡夫啊，不包括声闻缘觉和菩萨还有佛，所以呢也就分为六凡四圣。六凡也就是凡夫世间，那四圣呢就是觉悟的世间啊，又叫做正觉世间。因为圣人所证的境界都不是我们凡夫啊所能测知，也没有办法受用到，甚至连想啊都想不到。他们不但无形无相，甚至还变化莫测，一下子可以变出变有，一下呢可以变无，又可出三界不受轮回。所以不把这四圣人啊佛菩萨声闻缘觉归到有情世间。那本书呢就是以狭义的有情世间啊指六道凡夫而言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六道状况。佛陀概括世间一切有情归为六大种类，有天人还有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也就是六道。世上固有许多生物学家对于动物也有它不同的分类法，但是因为受到个人智慧学问的限制，总是呢不及佛陀的圆满周到。这是因为佛陀他不但能见凡夫肉眼之所见，像我们人呢只能看到啊人道和畜生道啊这两个部分，而且畜生道呢我们凡夫啊也只能看到一部分，像很微细的啊像土里的微生物或者是水里的那些细菌等等，我们凡夫肉眼还是看不见的。佛呢他还能够见到我们凡夫肉眼之所不见的其他道，像天道、修罗道还有鬼道、地狱这四道。如果不是佛陀啊他将他佛眼所见的一切来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一辈子啊都想不到还有其他道的有情众生呢。除了那些具有禅定功夫的或者是阴阳眼的人呢才可以见到少部分的鬼神或者天人。那很多人呢到现在啊还是不肯相信有佛菩萨还有鬼神之说，常常都说哪有啊，哎，我怎么没有看过啊，还笑人家说啊，哎呀真是迷信啊。可是啊我们不可以因为我没有看到啊就批评呢六道是虚诞无实的。学佛之人啊要相信圣言量，圣言量也就是觉悟的圣人所说的话。因为佛他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他句句呢都是正知正见。更何况佛陀啊他具足了一切的智慧，能够知道前世因果，也能够预知未来，整个法界都在他的一心之中啊，都在他的眼界下，根本不是我们凡夫智啊所能推测的。所谓下界不知上界事啊，就好比我们地上在爬的那些蚂蚁，它根本不能了解人类啊，也不能知道世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样。可是我们看脚下的蚂蚁啊却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圣人不思议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智所能推测的。就像佛陀在250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什么显微镜之类的，科学家也还没有证明说水里呢有许多的众生。可是佛眼啊观一杯水 就告诉他的弟子说，这杯水里面啊，就有84000种众生啊。你看，假如换作啊，科学家还没有证明之前，人家来告诉你这样，你是不是会觉得他啊，头壳歹去啊？啊，会相信佛所说的话吗？可是呢，现在啊，大家都相信了，所以这些科学家只不过是不断的在证实佛所说的句句都是真理而已。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呢，开了一个辩论会，题目呢是讨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神。那第一位上台的是天文学博士，他讲了许多无神论的理由以后呢，又大声地说，我用望远镜啊观察宇宙20几年了，从来就没有看过神，所以神啊一定是没有的。话一说完啊，下面的观众啊就啪啪啪啪的掌声如雷。第二位上台的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大声地说，我解剖过的尸体啊超过100具以上，那我每次呢都仔细地检查各个部位，可是啊从来没有发现过灵魂寄托的地方，所以灵魂啊一定是不存在的。这时台下又是一片掌声。第三位上台的是一个伦理学家，他说，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一了百了，绝对没有天堂地狱。我遍读了所有的古今中外名著啊，也都没有这种说法。三个博士讲完了，突然有一个乡下老太婆就举手啊，问第一位博士，请问博士啊，你用望远镜望了20几年，你望见过风吗？它是什么形状呢？博士听了就说，用望远镜怎么能看见风呢？老太婆又说，既然用望远镜啊看不见风啊，但是不能说是没有风啊，那你用望远镜看不到神，怎么可以说就没有神呢？这个时候博士呢就点点呢哑口无言。阿婆又问第二位医学博士，他说，那请问你齁，你爱不爱你的太太啊？医学博士说，哎呀，我当然爱啊。阿婆说，那好，请你借我一下你的解剖刀，我要把你的肚皮剖开来看看，看你爱太太的那个爱呢藏在哪里，是藏在肝呢，还是在肠子里呢？说完呢，大家哄堂大笑。所以各位啊，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啊，西阿你脆不然啊，你就呢讲这个故事啊给他听啊，他就没话可说了。好，接着我们看第66页第2行的课文。六道众生的果报啊，千差万别，所以没有办法一一来细说。所以在此呢，就略举2个方面来作为啊这个比较，可以知道一个大概的状况。第一个，也就是以类受啊来分别，类是指正报身心的种类。你出生在哪一道，那么你的形体、长相、还有心性、习气、智慧等等，就是你的正报。那受也就是指依报世界的享受，依报是包括范围很广啊，像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等等都是，因为太多了，所以呢就以寿命长短来代表。因为长寿啊是我们古代所说的五福之一，长寿的人呢大体上也是身心快乐、烦恼比较少的人。当然这是三善道的比法，好命长寿啊才好。如果是三恶道，歹命啊又长寿，那就不是福了。所以第二种是以苦厄方面来做比较， 看哪一道的痛苦灾厄比较多比较重，就知道六道里哪一道是最好，哪一道最苦。但是不管怎样，六道啊都不是究竟安乐之处，终归观受是苦。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乐都是短暂的，而且啊六道呢都还没有超越生死轮回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介绍第一个天道。天是天然自然享乐殊胜身形殊胜之意，此道众生居六道之首，威德特尊，神用自在，故名为天。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古德说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自然法大道，大道自在人心。所以说啊，人那不叫嘎斗力啊，天呢就不叫嘎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天地人三个呢是息息相关的。人如果胡作非为啊，那么一定会遭感许多的灾难，也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如果呢天作孽犹可活，对不对？所以天有天德，因为大道无心呢，所以不管刮风下雨呢都是天德。这个天啊，就是有表法光明威德自在的意思。所以要生作为一个天人啊，那么就一定是要修上品十善才能感得此身。因为天人的正义恶报啊是六道中最为殊胜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天道啊的各天的状况。我们看下面课文。从种类和享受来看，天道分成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无色界又可以叫做空界。我们把它从下面啊往上直的来算，总共呢是有28层天。其中欲界呢是有6层天，有四王天、刀立天、还有夜魔天、兜率天以及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这6天。这些天人啊，他们的色身啊不像我们啊这么粗，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形质的。他们是一些光气啊，像这种微细的物质所成的这种身形。只是因为我们夜视啊不同，所以看不见。那这些天人呢，他们跟我们人间啊的人类一样，也有男女啊的淫欲和这个需要吃东西啊，有这种饮食的欲望。那第二层天呢叫做道立天，这个道立天啊跟我们呢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来介绍一下道立天，它是在须弥山的山顶啊，自己呢本身自成33天啊，这是从这个横切面来看，也就是山顶四个角啊，东西南北啊，每一个角落呢各有8天，然后4、8、32，再加上中间，也就是地势天主啊所住的，所以呢总共33天。那这个道立天它在须弥山顶啊，因为还没有离开地面，所以和这个四王天呢合称为地居天。那天地呢叫做四体还阴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啊一般所称的玉皇大帝。四体还阴呢又可以简称为帝释，皇帝的帝啊，释迦牟尼佛的释，帝释。玉皇大帝他是住在喜见城里，传说这个帝释啊他是在迦舍佛的时代啊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那后来佛涅槃以后啊，她发心呢要造一座塔来供奉佛的金身， 可是因为钱不够，所以呢就去募款。后来就有32位女道友一起发心，因为这个善因呢，所以她命中之后啊，全部啊都升刀立天，她做天王，那其他的人呢就做天主啊，所以总共呢有33天。大家不要以为玉皇上帝啊只有一个耶，佛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大千世界里啊，也就是一个娑婆世界里，就有100亿个刀立天耶，所以也就是有100亿个天主耶。所以如果我们能好好的修啊，大家也都有机会当啊。那第六层天呢，叫做他化自在天，它是魔王波旬所住的啊地方。但是魔王波旬呢，他只是住其中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好，再来我们看色界，色界呢有四禅18层天，要升到此天的天人呢，一定是要修这个世间禅定，还有修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所以才可以感得这一天的啊这种果报。那色界天人呢，都是莲花化身啊，只有男生啊，没有女生，所以都是丈夫相，然后呢，貌如童子啊，看起来呢很年轻。色界天人呢，他们还是有很微细的光气所组成的身形，但是呢，他们可以不必穿衣服啊，还有不必戴这个头冠。但是没穿衣服啊，就好像有穿一样。他们是以禅悦为食啊，也就是以禅定法喜啊为食。因为此天的天人呢，已经远离财色名食睡，所以根本不需要饮食。那此天的天人呢，也没有男女啊的淫欲。那他们出门呢？走到哪里啊，他们的楼阁啊就跟到哪里，所以呢可以随处受用，非常的方便。那色界的前三禅呢各有三天，就是初禅有三天，二禅也有三天，三禅也有三天，那第四禅呢有九天，所以总共呢是合为18天。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无色界。无色界有四乘天，好，也就是空无边处天、事无边处天、还有无所有处天以及非非想处天，这四空天。那此天的天人呢，已经没有形质啊，没有身形了，但是他在定中呢，可以变现出各种身形，所以有定果色。这无色界的天人呢，他们的禅定啊功夫啊更深，境界更高。眼耳鼻舌身意呢，这六识啊通通不起作用，只剩下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在支持这个身心。好，我们再来看天人的各种享受。他们比我们人间啊殊胜多了。以欲界天啊的天人来讲，他们要吃东西呢，只要一观想啊，就马上可以变现出来，所以才叫做天厨妙供啊。但是他们变的话，是一人呢啊自己变自己的，然后一人一盘。福报啊比较好的天人啊，他们变出来的食物呢，就是又香又 Q 又好吃，也就是色香味呢非常俱全。那如果福报比较差的呢，那变出来的食物啊就好比说我们这里所吃的啊，有钱人吃的是蓬莱米啊，又香又 Q， 那呢没钱的人啊，福报差的就吃这个再来米啊，糙米啊，比较不好吃。还有我们再来看天人所穿的衣服啊，比我们人间啊还好上啊好几倍。譬如说 天人的衣服呢非常的轻，像这个四王天的天人啊，他们所穿的衣服的重量啊才有半两重。我们知道一两啊是24铢啊，那半两呢也就是有12铢重。那倒立天的天人呢，他们才这个6铢重啊，衣服呢这么轻。那夜摩天呢就是3铢那么重啊，就是越上层天呢，他们所穿的衣服啊就越轻，初层天以上啊就等于穿而无穿了。而且他们的衣服啊是一体成型，哎，实在很难想象哈，啊，不像我们人间还要缝缝补补的。我想他们的天衣啊一定也是不用洗的啦，不像我们人间啊爱漂亮，穿了以后又要洗衣服，可真累呀。